各位平安，那我们再来做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的地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灵，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因着信得着救恩，也得称为义，也得与神重新和好，被称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了一个礼拜。今天早上让你的儿女们再一次有机会能够聚集在你的教会，聚集在你的殿，一起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更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恩主，软弱的器皿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求你圣上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下面的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亮光，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无论讲子听子，都得到益处。求主听我们祷告，带领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恭敬的交托、仰望、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前面已经思想了主给教会的五封书信，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我们思想的五封的书信。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第六封，就是主给推灰拉铁灰教会的信。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灰拉铁灰教会的背景。灰拉铁灰这个城呢，是坐落在沙迪城东南方的28英里的地方，是坐落在一个就是有三个国家交接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泰国那边那个金三角那样，就是有三个国家在一起中间的一个地方，一个交界处。因为呢，它也是建造在一个火山区的边缘，那个地带有很多的火山，所以经常都有地震。所以在那个地区呢，因为火山呢，它的土壤就有很多的火山灰，这火山灰呢的土壤呢，它的地土就非常的肥沃，所以呢，那地方呢也成产了葡萄，然后他们有很多的酿酒厂。所以当时呢，灰拉铁灰那个地方的葡萄跟美酒是还算是很闻名的，因此呢，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大繁荣。这个地区呢，也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因为它当时在那个地方呢，是经常会有地震。所以这个城市呢，就一直有这个地震的发生。所以在公元就是主后17年，曾经发生了一次很强烈的大地震，可以说当时摧毁了灰拉铁灰、沙迪以及周边 的十座的城市。后来呢，据说一阵持持续续了很多的年，所以让居在那边地区的人都长期的处在恐慌当中，因为地震一来他们就马上得逃到城外去。那么这个灰拉铁灰的城的名字其实也是有一个由来的，它是源自于别加摩国王奥麦尼斯二世和他的弟弟亚他罗斯二世，他们兄弟两个人一个弟兄之爱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呢，当希腊大帝亚历山大去世后，希腊帝国就分裂，就由他的四个将军来分别统治。那个时候当希腊帝国势力衰微的时候，在周围的一些小国他们就想起来独立，想自己成为自己的国家。那么别加摩王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一位奥麦尼斯二世呢，其实是他是二世，就是第二个皇帝了，第一个国王。他这个人呢就很喜欢希腊文化，所以呢他也曾经亲自到希腊去学习观摩，所以他呢就很想在自己的国家来推行这个希腊的文化。但是呢他们国家当中呢就有一些人不喜欢他这样做，不愿意失去他们原来的文化。所以就当有一次这个国王到希腊去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刺杀他，而且呢就在国内传说这个国王驾崩了，所以呢他的王位就由他的弟弟来继承。但是这个国王其实没有被杀死，后来他伤好之后他就回到了他的国家。当他弟弟知道他的哥哥还没有死回来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王位又让回了给他的哥哥。所以这段的故事在当时可以说传为一段的佳话。那么他的哥哥呢，当他回国的时候，他又做成国王了，他就为了纪念他弟弟对他这种的爱，就把他们当时所住的那个城市就叫做灰拉铁灰。那么灰拉铁灰呢就是有一个意思叫做弟兄相爱，也就是说这个城是弟兄相爱之城。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费城就是叫灰拉铁灰，但是我想美国的费城现在应该不是弟兄相爱之城了。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这个灰拉铁灰的城是怎么样来的一段的经历。那么由于当时这个国王他喜欢希腊文化，而且他在他的国家就推动了希腊的文化，所以当时呢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推动了希腊文化。我们知道当时呢希腊文化希腊语呢曾经是那个时代通用的语言，所以也就是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的圣经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呢这里呢耶稣在这信中呢就说到了一句话，我为你们打开了福音的大门，意思就是指到因为这个语言的隔阂被除去了。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一一来思想这一封信。我请大家把这段信的圣经打开出来， 我们会一节一节来看来思想。在第七节这边，信中说你要写信给灰拉铁灰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是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这第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主耶稣的秩序，也就是他的宣告。我们从前面所思想过的几封书信，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向一个地方的教会显现的时候，都会针对当地的情况来表达他的特性。主对每一个教会的自称都有着特别的意思，都是针对着教会当时的情况，有的是劝勉，有的是警戒。在这里呢，主耶稣就用了三个称呼来介绍他自己。第一，圣洁的，主说他是圣洁的，这是宣告耶稣基督的属性，圣洁，分别开来，无可比拟，独一无二的意思。在以赛亚书的40章25节，圣经那里就这么说，那圣者说，你将我比谁，叫他与我相等呢？以赛亚书的40章25节。我们下面来读另一处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15章4节。启示录的15章4节，早早我们一口同声来读。启示录的第十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里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圣洁也是说到主对罪恶的厌恶和愤怒。圣经曾经形容主如烈火般的要洁净罪恶，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呢，就是要灰拉铁灰的教会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不洁，不要在道德上，也是在信仰上，不要沾染不洁。因为从信中呢，给我们看见，当时呢，有撒旦议会的人来搅扰他们，想欺骗他们，败坏他们的信仰。主在这里呢，就告诉他们，也提醒他们，因为主是圣洁的，他们也不要忘记自己也是圣洁的身份，要他们保持圣洁。彼得在彼得前书的1章15到16节，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1章15到16节，也劝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看，找到了，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圣经希伯来书也说，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也这么说，你们要追求以，早知道我们一起来读吧。 OK， 你们要追求以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查考圣经，学习追求以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那么第二方面，主耶稣这里的第一个称呼说，那真实的主是真实的，主告诉腓拉铁腓他是真实的，真实也就是实在。腓拉铁腓教会当时正面对着试炼，不过从信中我们看到他们却是很忠心的侍奉主，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受到逼迫的情况下，他们是何等的需要他们所信的所侍奉的主是真实的。所以主在这里呢就告诉他们说他是真实的，真实其实也就是真理。当腓拉铁腓的教会正面对撒旦议会的人的攻击欺骗的时候，主在这里让他们知道唯有他是真理。真实的有表明主是真实诚信的，他是不会说谎的主，他给教会所有的应许必然成就。那么第三，主说到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的钥匙很明显的就是指着王的权柄来说的。这个大卫的钥匙的经文的背景是来自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大家记下来回去有时间详细去看。那边呢就讲到了在西西家王宫中有一个恶仆名叫示盆纳，是一个长银库的，他拿着宫中银库的钥匙。那么有另外一个上仆名叫以利亚敬，那时候呢因为这个示伯纳他拥有宫中的钥匙，所以呢他就自以为他了不起，他就滥用权柄自取尊荣，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仆人而已，但是呢他因为拿到了权柄而且拿到了钱，他就为自己去建造坟墓，而且建造的坟墓的规格是跟王一模一样。可见这个人怎么样，滥用权势自讨尊荣，结果怎么样？结果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在二十二节那边神就发怒对这个示伯纳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膀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个他就是指以利亚敬，因为神发怒把钥匙从这个示伯纳抢夺过来， 交给了以利亚敬。这里说到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就是指着当时因为在腓拉铁非城中那些犹太人他们恨恶信耶稣的犹太人，以此呢就把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赶出了他们的会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就告诉他们，虽然他们被赶出了会堂，好像失去了犹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耶稣在这里呢就用了以赛亚的这个故事来描写耶稣的权柄，明显的指出耶稣才是真正掌握了那个神国的钥匙。而且呢这个权柄是唯一的，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是让腓拉铁非的教会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位有权柄的主。虽然腓拉铁非在当时七个教会当中可以算是最小的一个教会，也就是说他们的力量不足，不像那个撒迪教会很大，但是呢在这里呢耶稣告诉他们不用惧怕，主会为他们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所以呢从主的自称宣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腓拉铁非是一个得蒙主喜悦的教会。在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也只有腓拉铁非跟士美拿教会没有被主责备和警告。在他们给但主给他们两封的书信当中只有称赞和勉励，因为他们都遵行主的道，持守主的名，宣扬真理，忍受逼迫，甘心受苦，彼此相爱，坚信到底，正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学习的榜样。在当时的七个教会中的世代背景，可以说他们所遭遇的艰难都差不多一样，但从前面我们看过的这六封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却不一样，可见教会的问题不是在环境，乃是在我们人的本身。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落入那些主不喜欢的教会，要成为主所喜悦的教会。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节的上一段，主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行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主对腓拉铁非教会的称赞。主的称赞在这里呢表现在他认识他们，他知道他们的一切。这里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无所不知的主他认识我们的力量，并知道我们的力量到什么程度。 我们人呢，就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能耐，故很多时候不自量力，甚至可以说是自视过高，就是看自己都比别人强。但有时候呢，又是过低的低估自己，觉得我什么都比人家不足，我什么都不能。亲爱弟兄姐妹，主既知道我们的情况，因此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所托付的，都必定是我们所能承担的。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忽略了自己那略有一点的力量，不愿意拿出来使用。正像在圣经耶稣所讲的比喻的那个不忠心的仆人，主人交给他的那一锭燕子，他用手巾把它包起来，我们知道最后怎么样，他受到了主人严厉的责备。圣经甚至用了这样一个重话，怎么样，拉出去腰斩。腰斩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再录用。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小事上忽略了忠心。其实在小事上忠心，乃是为将来主交托更多更大的事上做预备。讲到这个略有一点的力量，我刚才在那边坐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感动的场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看到我们的李泰已经80多岁，90岁了，他可以说是神有略有一点的力量，但是他仍然站在这里，用他的歌喉来歌颂神，这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只有用你略有一点的力量，其实主就是要我们忠心的应用这一点的力量，靠着我们这位全能的主去为主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力量，我不能做什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使用我们这略有的一点力量来为主所用。在圣经马太福音10:42，那边就说到，人如果为门徒的名，就是把一杯凉水给我小子里面的一个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亲爱弟兄姐妹，你略有一点力量，你可以去探访关怀有需要的人，去扶持软弱受伤的人，也像那5饼2鱼神迹中的那个孩子， 他献上的只有五饼二鱼。但是我们知道，但这五饼二鱼放在主的手上，最后怎么样？使五千人的吃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略有一点力量，不要因为人说的一些话你就被绊倒了，你就觉得你什么都不能。弟兄姐妹，主知道。主接着又说，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里更说到主知道我们的属灵观景。惠拉贴菲的教会乃是一个遵守主道的教会，他们跟撒底教会刚好相反。撒底教会我们上次思想了，他们没有遵守主的道。惠拉贴菲教会呢，只听了领受而又遵守。主在这里说也曾遵守，也就说明这个教会已经遵守了，且继续在遵守。惠拉贴菲的教会虽然不大，力量很小，但是他们就是用他们所仅仅有的一点点的力量和信心，他们遵守了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当时他们可以说在撒旦与会的势力下面，又是力量不是很大，所以他们在当时的房顶当中生存，甚至传福音，实在是难能可贵。在第十节，主在那边还更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也就是说到惠拉贴菲的教会已经遵守了主忍耐的道。这忍耐的道的意思呢，是指主耶稣用他的忍耐所成就的道，也就是救恩之道。主在十字架上忍受了罪人的顶撞，形成了他的路程，至就是忍受之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随主行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也需要用主的忍耐来忍耐现今所临到我们的一切试炼。我们接受这忍耐的道，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也依照主，也要依靠主来行完我们这一生的路程。所以呢，在这里主所说的要忍受主忍耐的道，并非是为了平常事的忍耐，乃是要为着跟随主行十字架道路的忍耐。也就是说，我们要为着盼望主的再来，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甘愿忍受一切的损失、羞辱，甚至苦难，绝不 放弃主的道。忍耐的意思也表示不只是偶然一次的损失，或者一次的苦难，或者一次的羞辱，乃是多次的、长久的，可以说是一生之久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受委屈，有人在你背后说了一些坏话，主知道。亲爱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被人误会，主知道。因此我们要凭着应许，主的应许，带着盼望，带着喜乐，忍耐的来跟随主走生命的道路。下面我们来看另一串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我们来读十七到十九节。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早早我们一口同声来读。这是十七到十九节，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哦，到十八 ，sorry， 十七到十八。哦，十六到十八 ，sorry， 十六到十八。哦，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朽坏，内天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沾自轻的苦楚，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所见的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无论是苦楚，无论是患难，无论是误会，甚至是病痛。但是主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爱主，为主受苦，主是一定知道的。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在哥林多前书八章的三节。我们找着这些的经文，希望大家都把它背起来。圣经说什么？若有人爱主，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爱主，这人是神所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知道就够了，我们还怕谁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节。这里圣经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里呢是讲到了主耶稣的应许，其实是从八节到下面一直下去都是讲到主耶稣 给腓拉铁非教会的应许。我们知道腓拉铁非是主所实业的教会，所以没有被主责备，只有应许，而且主给他们的应许可以说是宝贝，而且是多的。所以我们下面呢，就一一来思想主给腓拉铁会教会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呢，就是敞开的门。因为当时呢，撒旦一的人要反对耶稣，反对福音，但是只要教会持守对主的忠心，主就要为他们开门，是无人能关的门，也就是开传福音的门。这个敞开的门呢，在新约圣经共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另外四次，四个地方用了这个敞开的门。这里讲了一次，另外四次呢是保罗讲主耶稣如何为他们开了传福音的门。在使徒行传的14章24节，那边圣经就说到，可能大家记下来，因为有四处的经文，可能怕时间不够，大家记下来。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的14章24节，那边说到，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是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的14章27节。另外一处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6章9节，那边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哥林多前书的16章9节。那么另外一处呢，是在哥林多后书2章12节，那边说到，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么最后一处呢，是在哥罗西书的4章3节，我们这一处一起找来看吧。哥罗西书的4章3节，哥罗西书的4章3节，这里是保罗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传讲基督的奥秘。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在圣经呢有5处地方讲到这个敞开的门。一处就是在启示录，这里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书信里面，还有4处呢，就是在保罗书信和跟使徒行传那边。所以这里呢，就很明显的告诉这个敞开的门，就是指传福音的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教会的责任，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门，而且打开这个门，没有人能关。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我们是不是要抓紧机会传福音？借着这个敞开的门还没有关， 我们要得时不得时的传福音，因为主应许我们他要再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迟延，他乃是在等待，等到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了他就才来。所以现在这个救恩的门还一直开着。我们来读另外一首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2:6这么说，这里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弟兄姐妹，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门仍然还是开着。所以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都趁着这个门还没有关，赶快向我们的周围，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亲情骨肉传这救人灵魂的福音。趁着这个门被关之前传福音。主给腓拉铁腓教会的第二个应许是在9那边，是胜过仇敌。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脚下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了。撒旦以会的人指的就是当时逼害教会的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在使徒时代的教会，犹太人常是教会当中最主要的仇敌。圣经让我们看到使徒所到传道的地方都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么这里呢，为什么主耶稣说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以会的，而且是说谎的呢？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觉得他们只有他们是蒙爱的，他们又依靠律法，以他们所持有的律法为夸耀。他们以为人必须要遵守律法，接受隔离，才能够成为像他们一样神的子民。但是新约的福音却说世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无论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在罗马书的3:23，圣经这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可以这么说，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可夸夸耀的。所以犹太人因为他们持守律法，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 是主给世人的救恩。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还一直在等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还不信耶稣。虽然他们有一些人是信的，但是大部分人的犹太人他们还一直在等上弥赛亚。所以呢，就可以见看到犹太人呢，他们就极力的反对福音，所以变成成为了被撒旦利用。所以主这里说是那撒旦一会的，乃是说谎的。因为他们为什么说谎呢？就是他们就编造一些的话来欺骗他的百姓。所以主在这里呢应许教会，他必帮助教会去胜过仇敌。这些撒旦一会的人呢，他们要来向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下拜。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里主还跟告诉我们，因为他要让撒旦一会的人知道他已经爱他们，爱你们了。所以主也曾经说过，谁也不能从他手中把他们夺去。亲爱弟兄姐妹，只要我们站在主的一边，主爱我们，主就必救我们胜过仇敌。那么第三个应许，思念得保守，是在第十节。圣经这里说，你既遵守我忍受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思念。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引起很多的争论，但是我们不要去参与的争论。但是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来有两个的理解。第一个呢，就是说主会保守这个遵行主忍耐之道的教会免去试炼。有人说这个是特别给腓拉铁腓的教会，但是这个我们不用去说。是其实圣经的应许是给每一个人，也就是以前的教会也是现在的教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可以说对主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也就是说将来大灾难要临到地上的时候，主要先降这些保守遵行忍受他道的人的信徒被提到天上去，那么这些人就可以免去了试炼。另外一个呢解释呢，是主必保守他们经过试炼的时刻。这是有一本圣经叫做律正宗的圣经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它就说我就是主必保守你经过试炼的日子。也就是说当面对试炼的时候，主保守我们。所以前面呢讲到思念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免去经过思念，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这里呢更告诉我们，当在思念当中的时候，主同样保守我们。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大的应许。 但是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什么必要遵守忍耶稣基督忍耐的道，也就是说必须不要放弃主的真道。就好像在主给士美拿教会的应许一样，那边上次我们也听到，就是主应许他们说得胜的必不遭受第二次的死。弟兄姐妹记得吗？上次士美拿的教会也是主这样的应许，但是在这里主给腓拉铁腓的教会确实有这样的应许，也是何等的宝贵。那么第四方面，主应许得胜子做神殿中的柱子，十一节这里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主应许腓拉铁腓的得胜子将来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我们知道柱子在殿中是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是支撑着整个的殿。而且呢，这里主告诉腓拉铁腓的信徒说他们不再被挪去，也就是说因为当时腓拉铁腓的信徒都常常经历了地震的光景，常常都要往外面跑，但是主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再被挪去。那么怎样才可以做柱子呢？这里其实主在这里有两个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能持守所有的，也就是能继续遵守主的道，能在主面前有美好的行为见证，能以微小的力量来服侍主，能不向撒旦一会的人屈服，直到主来的日子。这些不要动的人才能做支撑圣殿的柱子。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能得胜的，唯有得胜的才配做柱子，因为一个柱子唯有这样才能支撑别人。如果一个人自己软弱失败了，怎样去支持别人呢？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人都是会有软弱，当你看人的时候就会被绊跌。我们要持守真理直到主来，而且要坚持忍耐到底，直到见主的面，才算是真正的得胜。真正的得胜子才配做圣殿的柱子。最后第五点，这里主耶稣应许赐下新的名。十二节这里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至神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个就是写在那个柱子的上面，因为当时其实我们知道有些柱子会留下一些名字，会告诉一些成功的人在那个柱子上面，就是我们世界上现在都会看到的。所以这里主耶稣呢，就是说应许要叫新名 写在得胜纸的上面。主这里写了几个名，就是神的名、圣城的名，并主的新名。这样一些东西写在一个物件的上面，就是表示这件物件是属于哪一个人，归哪一个人保护，也就是表示这件物件的所属、所有权的意思。但在主再来的时候，在神的殿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柱子，上面写上了神的名、神城的名，还有主的新名。而且这个新名肯定不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很具体的，都是跟你个人有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那一天在圣神上面看到了你自己的柱子在其中，那是何等大的荣耀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学习腓拉铁会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他们怎样遵守主的道，持守主的名，他们怎样传扬真理，忍受逼迫，甘心受苦，他们怎样彼此相爱，坚信到底。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感谢你再次借着以前给腓拉铁会教会的信，再次的提醒我们，你是那圣洁、真实乃至大卫钥匙的主。因此我们也要圣洁，也要真实，而且我们也知道你必会开我们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虽然所仅仅有的一点的力量，坐在你的身上，坐在我们当中一个小子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教会，特别在你打开的门还没有关之前，我们把握时机广传福音，持守你的道，特别持守你忍耐的道。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在难处当中，好像觉得主你不知道，但是主，感谢你，你今天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一切你都知道，我 我们并不孤单。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扶持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用我们略有一点的力量造福更多的人，建设你的教会，使你的名得到单独的荣耀。愿你早日再来，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交托仰望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